国两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提议删除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表述，此举引发美国各界关注。
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全国州长大会上，美国目前面临的阿片药物滥用危机成为大会的重要议题之一。
大水、强烈风暴和龙卷风在美国中西部到南部的大片地区造成四人死亡和大面积的破坏。
2月2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首先关注白宫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白宫提到美中贸易和朝鲜问题，川普总统还表示他尊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我们请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这个中国打算要在两会之前呢，要来修改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来废除这个国家主席这个任期的限制的规定。那么对此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就有人问到了这个白宫新闻发言人萨拉桑德斯，说川普总统对这样子的习近平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看法？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桑德斯如何回应这个问题。
I believe that's a decision for
怎样做对国家最有利，就应该由中国来决定。但是，正如你所知，川普总统在竞选活动中多次谈到了任期限制，这是他在美国支持的事情。但中国的事情应该由中国来决定。
That would be up to China. Thanks so much, guys. Hope you have a great day.
是的，我们知道去年在19大之后呢，习近平将许多的权力集在自己身上之后，川普总统还特别恭喜习近平主席，说他得到了这个非凡的卓越的提升他的权力。那么在今天呢，在这个与州长大会见面的同时呢，川普总统也在这个州长大会上特别提到了美中之间的贸易，并且呢说他很尊敬习主席。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的说法。
China became strong.
中国变得强壮，你看看，年复一年，成长都是这样，好几百年来都是这样，都是这样的。顺带一提，我对习主席有极高的尊敬，所以我不怪他们，也不怪墨西哥，我责怪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多年来做得很差劲。
是的，那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他们中国共产党打算要废除这个任期限制之后呢，在今天川普总统对习主席还是有非常多正面的话，包括了他在讲到美中贸易还有朝鲜问题的时候，还有再度的称赞了习近平。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说法。
That being said, let's talk China. Because China, we probably lost $504 billion.
来谈谈中国，我们去年大概与中国贸易损失了5040亿美元。我认为习近平是个很独特的人，他正在帮我们处理朝鲜的事。对了，朝鲜想要谈，就像你昨晚听到的一样，我们也想要谈，但只有在对的条件下才谈。
Also, only under the right conditions. Otherwise, we're not talking.
是的，那在这方面呢，在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似乎是川普总统对于习近平主席比较颇多维持的一个部分。那么现在也知道呢，将在明天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主任刘鹤，将从明天到3月3号之间，应美国政府的邀请到美国来谈美中之间的贸易问题。那到时候呢，双方会谈出一个什么样的成果，美国之音也会继续为您加强报道。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中共提议修宪，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美国之音采访了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和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主任易明。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一下两位专家的反应。方斌。
好的，平常。首先呢，两位专家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表示说，他们对于这一最新的中国的修宪举措并不感到吃惊。他们认为呢，这只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过去5年来集权努力的一个继续。那么我们知道，洛德大使参与了70年代末美国打开中国大门、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他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标志着习近平破坏了邓小平80年代做出的摆脱个人统治的改革精神，具有很大的危险性。我们来听听洛德他的具体说法。
The danger, of course, is that if you have such a singular centralized leadership,
危险在于，如果你有这样一个人的中央集权领导体制，你只会有一群阿谀奉承的人围着你，没有人敢挑战你，不会让你思考问题，不会对可能的政策提出疑问，你可能走上一条灾难性的道路，因为没有任何监督和平衡。这种情况在毛时代发生过，比如文革、大跃进等等。所以我认为这一行动不仅重大，而且对未来有着某种风险。
那
么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主任易明告诉美国之音，这一修宪的最新举措证明了习近平在采取更加专制甚至是新极权主义的做法。一名认为修宪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让习近平成为一个超群绝伦、不受规则约束的领导者，继续他过去五年来的强硬政策。一名认为台湾、香港可能会首当其冲，而在南中国海，中国的政策也会越来越强硬。我们来听听一名的说法。
So I imagine that we'll see much more.
所以我想我们会看到更多同样的和强化的政策。我认为这给他打开了一扇大门。沿着这条道路，让香港和台湾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我认为，这实际上为他努力迫使台湾跟大陆统一，侵蚀香港的自由，并在南中国海取得更多进展提供了可能性。
洛德大使说，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才刚刚开始，他原本可以不必这么早就采取这一行动。洛德认为，现在采取行动的这种有一个可能性呢，就是习近平对中共的政策和人事还不能完全掌控，存在着不安全和不确定性。而另外一种可能性，他认为呢，则是习近平要表明他的不可挑战性，说明了他充满信心。那么，易明认为，现在提出修宪，可能说明中国的情况正在恶化。或者呢是经济增长放缓了，或者是环境没有得到改善。如果在另外一个时间点上，习近平可能会更难实现这一修宪。而现在呢，刚刚开完十九大，他在高层有很多的支持者和盟友，他认为晚一点不如早一点，现在呢是推进这一修宪的好时机。针对着有一种看法认为习近平先集权后改革，易明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认为习近平并不理解政治改革意味着开放，意味着制度性的变革。对于这一举措对美中关系的影响这方面呢，洛德认为是难以预测的。甚至洛德认为这对美中关系并不必然是个坏消息，但显示了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洛德说，这可能意味着中国更强硬的对外对内政策。另一方面，习近平和中国呢，都有很多理由要跟美国合作。他对力量平衡的认识呢，很现实。他知道他不能直接挑战美国，要做到这一点呢，还需要时间。在许多领域呢，美中能够进行合作。那么易明认为呢，美国的决策者已经对习近平的野心和他无意遵守国际规则感到关切。这一举措向美国的决策者发出了进一步的讯号，告诉他们习近平是一个不受规范和法律约束的领导者，他要改变规则以适应他的需要。那么易明说，这再次向美国传递了一个讯号，习近平对美国将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平章，
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好，继续关注中国的这项最新的发展。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天说，中共中央提议修改宪法的有关条款，要删除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表述。美国的学界呢是对此表示了担忧。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详细情况。湘云，
好的，林森。中共中央提议的修改宪法将在3月5日开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表决。如果通过，可能使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无限期的留任中国国家主席的职位，超过通常两任制的10年。这引起了美国学界的担忧。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表示，这项提议没有经过修宪的正常程序，因此有遇到抵制的可能性。以下是包道格的说法。
这发生在北京举行了一系列非常规的会议之后，这意味着他没有遵循在得到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批准后提交到全国人大进行修宪的正常程序，这带来了他可能遇到抵制的可能性。 因此，在对这个宣布究竟意味着什么得出结论之前，你要搞清楚他遇到的阻力到底有多大。
许多观察人士认为，这是习近平在模仿毛泽东的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毛泽东过去实行国家领导人终身制，而在毛泽东1976年死后，中共一度明确表示要坚决废止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终身制，并在宪法上做了相应的规定。报道者表示，对于走过毛时代的人而言，独裁统治带来的乱子仍然是历历在目。以下是报道者的说法。
这使中国很容易受到一个人的智慧或一时想法的影响。对于那些仍然记得毛泽东时代的人来说，这不会是件好事。如果不是那么年轻的话，他们也许会清楚独裁统治会出多少乱子。
不过也有观察人士认为，鉴于修改宪法的提议是中共中央提出的，而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员，有关的宪法修正提议很可能在三月中国全民人大年会召开时获得顺利通过。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许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刑警组织这个星期二和星期三举办两天的会议，强化反恐合作，并且讨论如何根除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与此同时，美国陆军特种兵成员在非洲尼日尔遭到伏击之后，美国政府也在持续的检讨。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我们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是计划今年访问非洲，那么美国对非洲政策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焦点呢？
主要包括了反恐、投资以及防治艾滋病的这个医疗援助。那么美国政府呢正在持续进行的检讨美国对非洲协助反恐这个训练呢，这个调查的报告呢很快就要出炉了。我们先说反恐，在非洲呢比较猖獗的恐怖组织主要包括了在东非索马里的青年党，以及在西非尼日利亚的博克圣地。而美国呢派驻在非洲的特种部队主要是基于吉布提，这国家虽然小，但是它面临红海，靠近亚丁湾，战略地位非常的重要。包括美国、日本以及中国呢，在吉布提都有军事据点。那么在西非呢，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区域反恐组织，它叫做 G5 啊，也就是由所谓的布基纳法索等五个国家所组成的 G5 这个萨赫勒小组。那么欧盟呢已经决定要投注$5亿来强化这个组织的作用，希望能够防止激进组织分子还有移民呢从非洲来进入欧洲。下面我们先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欧盟首席外交官莫盖里尼说，各方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认捐的$5亿1000万数额超出了预期。
这超出了最初的预期，这要归功于巨大的动员力量。不仅欧盟和成员国行动起来，其他国际合作伙伴也行动起来。
尼日尔总统伊素福提到了贫穷的萨赫勒地区的年轻人的绝望。他说，很多年轻人只有两条人生道路可以选择。
就像一位年轻的移民说的那样，一个选择是死在海上，而不是死在自己的母亲面前；另一个选择是响应恐怖组织的恶意的呼唤，并且被他们操控。这些组织与犯罪活动、武器走私和毒品有直接的联系。
卢森堡首相贝泰尔说，为了让下一代人看到希望，必须要帮助萨赫勒诸国。
I think we should never forget that Sahel is not that far away.
我认为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萨赫勒并不是那么遥远，避免冲突局势也符合我们的利益。几个星期前，我跟比利时与荷兰的同事去了马里，我们应当看到此刻的局势是非常艰难的。
非盟委员会主席莫罕默德认为，一定要记住的是，不管国际行动多么强而有力，都不能替代本地区国家自身的努力。
通过经由五国集团制定的全球愿景来应对本集团成员国所面临的多层面的挑战，我们将在反恐领域完成有益的工作。 本地区的政治意愿和坚定承诺构成了这场战斗的铜墙铁壁。
尼日尔总统伊素福说，虽然峰会取得了真正的成功，但是一定要为今后做出规划。
不幸的是，各方宣布的资源只涵盖了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第一年的行动。我们与恐怖分子的对抗一年之后是否结束还不确定。
萨赫勒五国集团是由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组建的。五国集团计划与联合国驻马里维和部队以及法国新月型沙丘行动相协调。2013年，法国出兵击退了马里北部的叛乱分子，此后一直在萨赫勒地区部署军队，展开评判行动。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报道。
美国官员表示，非洲的经济发展呢，创造了巨大的需求，而美国政策应该从以往的这个经济援助转向为商业的接触。一位提倡美国和非洲这个投资关系的组织的负责人表示，当各方在探讨美国对非洲投资问题的时候呢，总是会提到中国这个国家。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The issue that gets raised regularly is how
经常被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让美国公司和来自全球在非洲投资的公司能够公平竞争。很多时候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矛头都会对准中国。中国和非洲的贸易关系是非洲最大的对外贸易关系。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会说我们要看看中国在非洲的做法，但老实说，美国在非洲的投资运作方式永远不会像中国那样。
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从基础建设到花钱来盖非洲联盟大楼，可以说是随处可见。美国官员表示，尽管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呢不断的增加，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是对非洲投资最多的国家。品章，
好的，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好，继续还是关注国务院方面。美国国务院与美国国防部签署了备忘录，将国防部4000万美元的资金转至国务院的全球接触中心，进一步的对抗外国政府的宣传攻势。公民社会、媒体、非政府组织、政府资助的研究中心、私营企业和学术机构都可以申请拨款。
川普总统去年9月宣布停止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幼年来美暂缓递解行动，但给国会几个月的时间以立法的方式解决追梦者的问题。一名联邦法官下令国土安全部必须继续接受法案受益人延长身份的申请。川普政府不寻常地绕过联邦上诉法院，直接请求联邦最高法院干预，但是最高法院周一表示目前将不会就此事做出裁决，并希望上诉法庭加速就此事进行裁决。在联邦上诉法院作出裁决之前，那名联邦法官继续保护追梦者的命令仍然有效。
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全国州长大会上，美国目前面临的阿片药物滥用危机成为大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大水、强烈风暴和龙卷风在美国中西部到南部的大片地区造成4人死亡和大面积的破坏。美国国会众议员皮坦基尔提出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旨在对可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外国投资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皮坦基尔议员接受美国之音专访。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也是一个好消息。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
最近的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川普总统今天在白宫提到美中贸易跟朝鲜问题，并且说他尊重习近平。欧盟外交政策主管莫盖里尼星期五说，已募集了5亿多美元赞助萨赫勒五国部队。美国国务院宣布将建立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来抗击来自外国政府的宣传攻势。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与美国的州长们见面，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也在白宫对州长的配偶们发表了讲话。
第一夫人在她少有而短暂的公开讲话中，首先提到了情人节当天发生的佛州校园枪击事件，并说她很欣慰地看到当地和全国的青少年大声表达他们求变的心声。梅拉尼亚还提到了全国阿片危机，她说需要各方做出联合的努力，制止毒品滥用的传播。
Before you leave to go back to your wonderful states and territories,
在你们回到自己美好的各州和地区之前，今天我请求你们大家和我一道，致力于在我们的孩子中推广诸如鼓励、友善、热情和尊重等价值观。有了这些价值观作为坚实基础，我们的孩子可以掌握更好的能力，应对我们当今世界的邪恶，比如药物滥用、成瘾以及负面的社交媒体互动。
Such as drug abuse.And addiction and negative social media interactions.
梅拉尼亚说，她今后走访美国各地时，会联络各州长的配偶，为美国下一代的福祉共同做出努力。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为期四天的2018年全美州长协会冬季大会周一闭幕。本次会议强调国际合作，并就多个议题进行了讨论。美国之音记者宁露和尼亚的报道。
我现在就在2018年全美州长协会的冬季会议的主会场的现场。那么周六周日两天的时间，州长们就很多议题，比如说是食品，还有农产品的未来，阿片类药物滥用的危机，在州一级的科技和能源的创新，教育老兵的权益，以及经济和就业等方面进行横向的讨论。那么在国际合作方面，我们看到澳大利亚的总理也在这次会议的开幕式上进行了致辞，纪念了美国与澳大利亚继一战以来首次结盟的100周年。
Our relationship as proud.
我们具有独立和骄傲的联邦政府的友好关系，从100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战线的战场上就开始了。
In World War One.
去年开始，全美州长协会第一次引入国际合作。全美州长协会首席执行官斯科特·帕蒂森表示，由于美国联邦制的特殊政体，各州都有自己的经济和贸易重点，而这样的会议能帮助各州与其他国家业内领袖建立直接关系，其中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伙伴。
Yes, we've actually done a great deal of activity with China.
我们已经与中国有过很多的交流活动，在去年7月的会议上，我们与中国驻美国大使共进了午餐，以及很多中国商业集团，他们与州长们进行交流。我们知道州长们强烈的希望与全球国家合作，这也包括中国。
帕 帕利森还表示，最近达成的中国与阿拉斯加州的天然气项目就是在那次会议上确定的，并希望以后将中国作为全美州长协会的官方合作国家。除了国际合作之外，州长们还表示这类会议为他们提供机会，就当下全国范围内的问题横向交换意见和解决方案，最终集合州内的政策，总结成全国政策。
我能从中得到的是与别的州长们交流，听他们讲在阿片类药物危机、药物服用过量、犯罪预防等多项议题上的看法，这与我作为阿拉斯加州长的工作有很多交集。
结束了两天的公开的会议，州长们将在周一会见川普总统和白宫官员以及国会议员们，对当下亟待解决的枪支管控和校园安全问题进行讨论。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宁路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全国州长大会上，另一个重要的话题是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的问题。我们来看记者易林带来详细的报道。
川普总统去年宣布阿片危机为美国全国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在此之后各州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来应对这场危机。然而截至目前，美国阿片泛滥的情况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在二月底举行的全国州长大会上，这个问题也得到了相当的重视。
来自40多个州的州长参与了对于目前成效以及未来道路的讨论。全国州长公共卫生委员会主席马萨诸塞州州长查理·贝克表示，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对医生进行教育，制止让美国人阿片成瘾的源头。
In Massachusetts, we now require...
在马萨诸塞州，我们现在要求所有上医学院、牙医学院、护士学院、药学院和社工学院的学生必须要上一门阿片药物治疗与疼痛管理学的课程。
肯塔基州州长贝文对此表示赞同。
去年，肯塔基州的医生开出了3.59亿片阿片药物。我们全州一共有440万人，平均每一个人要用79片阿片类药物，我们的人民没有那么多疼痛。
由于美国医学界长期认为阿片类药物没有成瘾风险，很多医生开出的阿片类处方最低量都为30天。麻州州长贝克表示，各州需要与联邦层面一同制定新的阿片类药物使用指南，让接受拔智齿或者是牙龈手术这样小型手术的病人只拿到他们需要的2-3片药物。与此同时，州长们也强调了应对芬太尼这种新型毒品的重要性。
芬太尼和类芬太尼药物是新的趋势，虽然我们有效控制了其他药品，因芬太尼过量致死的案件上升了70%，这主要来自中国，比我讨论的其他药物毒性要强100倍。
在马萨诸塞州，这个趋势相同。在2014年，芬太尼过量致死的案例占总体药物致死案例的30%，而这个数字在2017年上升到70%。
If it wasn't for fentanyl,
如果不是因为芬太尼，我们降低过量致死案例的成功率会高很多。但是事实是，我相信我们正在预防和教育上努力，我们也在治疗和康复上努力。但是我们当地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必须联合起来，以比现在更加强有力的力度来处理芬太尼带来的问题。
全国州长大会也公布了2项计划，来帮助各州应对横扫全国的阿片危机。有12个州将参与这2项计划，其中一项呢是学习肯塔基州如何通过增加公众体检和社区预防来应对阿片危机，另一项是借鉴俄亥俄州的经验，如何来帮助被阿片影响的怀孕期以及生产之后的妇女，并增加他们的婴儿存活率。
美国参议院提出新的议案，对柬埔寨进行数十年来最严厉的制裁。议案提起人之一的参议员克鲁兹对美国之音柬埔寨语组说，洪森政府集权的背后是习近平和中国在东南亚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只有美国国务院认定柬埔寨加强了区域安全和稳定，特别是在南中国海分歧和对朝鲜施加制裁的国际合作上做出贡献，制裁才可以取消。
美国佛罗里达州高中校园枪击案后，枪支议题再度成为民众热议的话题。谷歌表示，全美各地上周搜索枪支管控的人要比搜索持枪权利的人多。 谷歌还说，用户去年搜索枪店的人要比搜索枪支管控的人多。
大水、强烈风暴和龙卷风在从美国中西部到南部的大片地区造成四人死亡和大面积的破坏。由于连日大雨造成河水上涨，美国九个州的部分地区收到了洪水警报，很多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俄亥俄河沿岸城镇全部被淹。星期日，在肯塔基州大城市路易斯维尔和俄亥俄州的大城市辛西纳提，俄亥俄河的水位达到了20年来的最高点。星期六，阿肯色州和田纳西州遭到了至少两场龙卷风的袭击，几十座住宅被毁或受损。
佛罗里达帕克兰高中枪击惨案中，一名受伤学生以及为他疗伤的医生星期一首次公开露面。
17岁的马迪·威尔福德在父母的左右陪伴下进入了记者会现场，与他一道坐下的包括他的医生和将他从马乔利·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枪击案现场送入医院的急救人员。他的医生说，威尔福德被送到医院时伤势严重，他的胸部、腹部和上臂受到多处枪伤。自从2月14日的枪击事件以来，他接受了3次手术。他在上星期出院，预计将全面康复。在这次情绪激动的记者会上，威尔福德和他的父母对所有努力拯救了他的生命的人表示感谢。威尔福德说，他从社区感受到的支持帮助他治愈创伤。
I just want to send my appreciation and love out to all of you and...
我想向你们所有人表达我的感谢和爱，就像我妈妈说的一样，在这样的时刻，我知道我们需要团结在一起。我看到了很多正面的帖子，谈到学校一直在发生的事情，看到我们此刻团结在一起，让我由衷感到欣慰。我很高兴我正在全面康复，一切顺利。
I'm just glad that I'm making a full recovery and everything's been going so smoothly, so...
枪击事件发生2个星期后，学生们将在星期三正式返校。美国之音克斯特报道。
星期一上午，由于全州教师第三天罢课，西维吉尼亚州680所中小学全部停课。教师们抗议工资太低，西维吉尼亚教师的工资在全美排第48位。该州的州长已经签署了法案，明年将教师工资提高2%，之后2年提薪1%。但是西维州的教师们说，随着健保费用上涨，这点涨薪微不足道。
美国国会参议员约翰·科宁和国会众议员罗伯特·皮坦基尔联合提出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建议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限，对可能构成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外国投资进行更严格的审查。提案人之一国会众议员皮坦基尔接受了记者张佩芝的专访。
Congressman Pittenger, thank you so much for speaking with Voice of America.
Very happy to do that.
Congressman Pittenger,
皮坦基尔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您最近提出一项受到两党议员支持的议案，也就是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议案将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限，对中国在美投资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项法案。
Sure. Well, specifically, China is not named in the bill itself.
好的，我们并没有在法案里特别指明中国。法案目的是要因应外国投资巨幅增长的现象。当设立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法案在70年代中期通过时，当时是福特总统，外国在美投资屈指可数。现在外国投资在美国数额出现大幅增长，包括中国在美投资。比方说，中国在美投资从2000年一年40亿美元，到现在增长到460亿美元，所以增长幅度相当大。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资源、基础设施和人力来监督这样规模的投资，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限，让他们能审查这些投资。
Can you talk about how it will impact national security?
如果美国不扩大对这些外国投资的审查，对国家安全将造成什么影响？
Well, the bill itself is laser focused on addressing.
这个法案集中审查外国公司对拥有军事技术的美国企业所进行的收购、合伙或合资行为，另外也会审查和美国军事基地相关的房地产交易。
这是这项法案的目的，它不是一个涵盖范围广泛的法案，不是要用来防止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伙伴进行贸易往来。比方说，世界最大猪肉加工厂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在我们的选区内，这个公司由中国企业所有，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对他们有利，对我们也有利。附近一个纺织公司也是中国所有，所以这个法案不是用来吓阻各种外国投资，而是经过特别设计，用来确保中国或其他外国公司或政府无法通过美国企业的合作、合资和收购来得到我们的科技。
Currently, are there examples?
您是否可以举例说明您目前对哪些中国对美国企业的收购案特别关注
？Well, sure. Currently, we have ZTE.
我们有中兴通讯 ZTE 公司这个例子，该公司为中国所有。遗憾的是，直到去年我们才发现，他们把价值10亿美元的通讯科技卖给伊朗，这是个严重的违规行为。另外，我们还知道，由美国半导体公司被我们对手收购的原因，完全是出于国家安全目的，这是很糟糕的。这项法案将协助防止那样的收购行为。
川普总统现在已经对这项法案表示支持，法案也得到很多两党议员的支持。这个法案的下一步是什么？您对本案今年得到通过是否保持希望
？Well, yes, it needs to pass.
是的。我们需要通过这项法案，我也相信会得到通过。川普总统、国防部长马蒂斯、财政部长姆努钦、司法部长塞申斯对这项议案都表示支持，这对我们国家安全来说是个很重要的法案。目前他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我们在委员会里评估，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也在评估。我相信众议院会在春天通过这项法案。我不太清楚参议院的时间表，但我希望在我们8月休会前能把这项议案送到总统办公桌上。
过去10年来，中国不仅以飞快速度收购许多美国公司，也在全世界进行大规模投资。最重要的就是“一带一路”。许多分析人士表示，这是有史以来在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和投资项目之一。美国应如何看待中国这个规模庞大的投资项目？这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Well, President Xi has set out of the scope of their.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中国从现在到2025年设定了经济计划。他希望中国能在2050年时，在各项科学技术领域上更加优越。他是我们的战略竞争对手，我们了解他们的任务。我们当然会以美国利益为优先考虑。我们要确保我们的科技保持领先，不要让外国政府通过任何渠道取得这些技术。
President Trump has long criticized.
川普总统一直以来批评美国和中国贸易的巨大不平衡，很多人担心贸易战一触即发。您是否担心今年美中之间会发生全面贸易战？您选区选民如何看待这个议题
？Well, since inception of most favored nation trading.
自从90年代初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以后，中国从中获得巨大利益。他们原本在挣扎，但自从获得最惠国待遇后，他们的经济得到迅速增长。所以，美国对中国来说是很有价值的伙伴。美国消费者对中国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伙伴。我想川普总统希望的是比较公平的贸易协定。我们支持自由贸易，但我们要的是公平贸易。川普作为一名生意人，他相信应该重新评估美国和中国及东南亚所有的贸易协定，包括 TPP。他相信我们应和这些国家签署双边协议。我相信我们能朝这个方向进行。所有国家，不管是中国、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他们把自己国家放在优先，所以我要归功川普总统把美国放在优先。
Right now, on the other hand, we also
在另一方面，在很多议题上，我们也需要中国的合作。最重要的就是解决朝鲜核危机。很多人认为中国还没有做得够多，在目前气氛之下， 美国应如何让中国在这个议题上提供更多的帮助？
More on this crisis.
Well, China, I believe, has much to gain from their cooperation. I'm not just concerned.
我相信和美国合作对中国来说是有很多好处的。我不仅担心朝鲜的核能力和长城导弹，我也担心他们会向我们的对手和恐怖分子销售这些技术。所以中国和习近平主席应该对此感到担忧。我相信中国这次采取了比以往多的行动，但朝鲜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中国。我相信朝鲜没有中国无法存活下去。我相信当中国放远看，他们将看到朝鲜取得这些战略技术的负面影响，因此和我们进行全面合作符合大家的利益。
You are a commissioner of Congress.
您也是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委员之一。总的来说，您如何形容目前的美中关系
？U.S. and China.
Well, our relationship, as I said, we're strategic competitors. We have divergent views of.
我们的关系是战略竞争对手。我们对很多议题有不同的看法。包括生命、良心、自由、宗教自由、个人生活方式以及美国人民珍惜的事物。美国有自己的缺点。当我和中国朋友或其他领导人谈话时，我不会用骄傲的态度说美国一点毛病都没有。我们电视充斥暴力画面，我们有种族问题、毒品问题，美国有自己的缺点。不过在我和中国朋友坦诚对话当中，我告诉他们，我看到你们国家的问题，如果我们能诚实讨论这些问题，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坦白说，中国目前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他们自己也承认，就是腐败。但是最受压迫的却是基督徒。我听到太多相关的消息了。我直接间接参与中国事务已经40年，他们到今天仍然受压迫。很多基督徒总的来说是很诚实的人，他们很正直，他们会是好的公民、好的员工，在社会和文化里都会扮演很好的角色。所以我不懂为什么他们要压迫这些人，他们大部分人会是模范公民。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要诚实评估。另外，我们也要尊重生命。中国目前男女儿童比例不均，未来将会造成很多人口问题。中国实行一胎化政策，现在是二孩政策，但我觉得这样的政策有很多负面效果，它将无法支持一个人口逐渐老化的社会。我相信中国内部也在进行反思。我们委员会一再听到年轻女孩被迫堕胎的悲剧，令人难过。另外，目前还有很多为自由发声的人被关押在监狱里，因此压迫人民的行为仍在继续，这让人十分难过。
您认为如果中国对您所提到的这些议题进行改善，长期来说美中关系是否也会因此得到改善呢？
Well, as I said, America has its problems too.
就像我说的，美国自己也有缺点，所以我不是要来指责中国，我坦诚面对我们的问题。但是我刚才提到的问题对美国人民来说很重要。当你尊重生命、宗教自由，就会赢得美国人民的尊重。因为他们珍惜生命，他们珍惜宗教自由和良心自由，他们珍惜发表言论的自由，这些都是我们国家十分珍惜的权利。
中国新年即将来临，您有什么信息想传达给美国之音在中国和亚洲的受众？
I have many wonderful friends in China. Some...
我在中国有很多好朋友，在华盛顿中国大使馆里也有好朋友，他们是很好的人。事实上，我几星期前才和一名使馆官员吃晚饭。我过去访问中国时，这位年轻人陪同我们。现在他来到华盛顿的中国使馆任职，他是个很聪明的人。我祝福他和所有中国人民。我是一名基督徒，所以我说，愿上帝祝福他们。
Thank you so much, Congressman Pittenger, for your time. I really appreciate it.
You're welcome.
Thank you.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鹤星期二开始访问华盛顿，他是近几个星期以来中国派出的第二位高层官员来美访问。习近平派其最信任的经济官员刘鹤来美，表明北京高度的重视美中的贸易纠纷。
美国第一位总统乔治·华盛顿帮助奠定了美国政府的基本架构，他主持制定的宪法对西方民主制度影响深远。不过他最为全世界人民所赞叹的是他在完成两届总统任期之后放弃了权力，退隐田园。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
作为美国主要的开国元勋之一，华盛顿不仅领导独立战争，还帮助奠定了美国政府的基本架构。他主持1787年的制宪会议，该会议制定出的美国宪法对西方民主制度影响深远。华盛顿的这些所为让他被全世界人民所敬仰，然而真正让他世世代代受人尊敬的却是他的所不为。他没有重复封建王朝打天下坐天下的怪圈，而是毅然在总统任期结束后解甲归田，回到佛农山庄过起平民生活。
华盛顿如此受到尊重的原因之一是政府不断地赋予他权力，但他却从未滥用过这种权力。在英国的乔治三世听到华盛顿拒绝终身连任的消息后，先对这个消息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然后他说，如果这是真的，他将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因为没有一个成功的领导革命的人会在胜利后主动退位。但乔治·华盛顿坚持对共和的承诺，这显示了他卓越的品性、正直的人格和非凡的天才。即使在制宪会议举行的时候，都还有人提议，也许我们应该实行总统终身制。乔治·华盛顿终止了这个讨论，并且表示，对于我们这个伟大的实验来说，华盛顿总是管我们的政府叫做伟大的实验。重要的不是如何选第一个总统，重要的是如何选第二个。他说，是权力的和平延续让我们有别于世界上任何其他一个政府。
Peaceful transition of power will separate us from any other government in the world。
不单是英国的乔治王对华盛顿的行为感到惊奇，在远在东方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大清，也有人认识到了华盛顿的划时代作用。有着东方伽利略之称的晚清名臣徐继余曾这样评价华盛顿：华盛顿一人也，岂是勇于甚广，格局雄于潮流，既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见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既于天下为公，轻轻乎三代之一义。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善武功，亦窘于诸国矣。太息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他的这段话被刻在石碑上，至今保留在华盛顿纪念碑内。华盛顿生前坚信唯有人民拥有对国家的主权，并用自身的行动保证了美国民主制度在初期的顺利实行。佛农山庄的存在也好像时刻提醒美国民众，民主来之不易。
肿瘤科医生欧斯曼在美国救治癌症患者，而他自己在叙利亚阿夫林的家人却面临死亡威胁。这位美国医生呼吁华盛顿制止土耳其对叙利亚阿夫林的攻击。 肿瘤科医生欧斯曼在美国救治癌症患者，而他自己在叙利亚的家人却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这位在美国住了将近20年的医生呼吁华盛顿制止土耳其对叙利亚阿夫林的攻击。
肿瘤科医生伊德瑞斯·欧斯曼在美国马萨诸塞的医学中心照顾癌症病人，他每天都要面对患者的疾病，救死扶伤。
他们全部都是一旦知道这是他们的命运，他们能够接受，但是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帮助他们，我们确保不管他们经历什么，我们都能提供一些帮助给他们，我们不会遗忘他们，我们不会让他们在痛苦中死去，我们不会让他们受苦，我们想要确保如果他们即将死去，他们也会死得有尊严。
对他来说，与患者建立私人关系是重要的，对一些病人来说，这很重要。
我没法找到更好的医生了，他悲天悯人，有关爱别人，他帮助我度过艰难的时刻。对于他的情况，我给予最好的祝福，也希望事情能够解决，也为他和他的家人祈祷，希望他们全部都安好。
当欧斯曼医生在这里与死神搏斗时，他自己的家人在叙利亚北部的阿夫林面对着另一种死亡的威胁。土耳其正在攻击库尔德战时，土耳其认为他们与土耳其东南面的暴力的库尔德分离分子有关。美国支持叙利亚的库尔德民兵，这些人在击败伊斯兰国极端主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美国无法说服土耳其停止这场攻击行动。欧斯曼医生认为，华盛顿可以做更多来保护阿夫林的平民，这也包括了他自己的亲戚。这些平民陷入了叙利亚和俄罗斯的冲突当中。
My small town is paying for this, and for that reason, you know.
我认为美国有很多可以动用的力量，而且我不是说军事力量，他们不需要把土耳其的战机打下来，我不认为他们会这么做。但是，川普总统打一通电话就能解决问题。
欧斯曼的妻子亚米拉·穆罕穆德说，叙利亚危机也影响了他在这里的家人。
这是一场噩梦，我们早上起来就突然听到你的小镇被轰炸的消息，那不仅仅关乎你的家庭，不仅仅关乎你的朋友，那关乎你知道的每一个人。
亚米拉说，很难解释他一听到无辜的人民和孩童被杀害时的感受，但是欧斯曼医生的儿子拉曼总结出，那感觉就是战斗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和平能解决所有的事情。美国之音库尔德语组丹米格，马萨诸塞州福尔河报道。
从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的约翰·派克中士2010年在阿富汗的一次爆炸事件中失去了四肢，医生成功地为他移植上了两条手臂，现在他正在一家军事医疗中心进行康复治疗。
约翰·派克中士正在慢慢习惯使用他的新手臂，与此同时，他总是会想到那个将死去儿子的手臂捐献给他的家庭。
一开始的几分钟我很开心，但然后我就开始想到，你知道我的心情有些变化了，变成了更多的是悲伤。你要知道，我想到有人死了，所以那一刻不是关于我的，而是关于那个失去了生命的人。
移植手术并不新鲜，已经有许多病患从器官移植中获益，但派克说他的情况不同。
这与器官移植是不同的，他们看不到自己的身体内部，但我每天低头看会觉得，嘿，这是别人的手，我前后移动的是别人的胳膊肘，但我现在习惯了。
从失去手臂到用假肢，再到如今装上人类的手臂，派克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他的治疗师似乎对他的进步很满意。
我和约翰一起努力有多久了？约翰，一年，一年半。就他手臂的移动速率、力量和能力而言，进步是显著的。他能更加独立地进行日常生活了。
在我们开始合作治疗的时间里，我们试图让他更多、更多地使用他的手臂，找回手臂的功能。
在沃尔特里德军医中心有许多在战场失去四肢的军人，但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进行这种移植手术，因为人的身体很可能会排斥其他人的四肢。像派克这样的患者，每天要服用25到30颗药来防止并发症， 还必须经历严格的恢复治疗，但他很开心自己做到了。
It was worth it.
这是值得的，我有目标，我想要独立，我想有能力自己做事情。
I want to be able to do things for myself.
这项手术耗时6小时，需要60名医生和专业人员的参与。手术为这位老兵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从死亡线上回来，又获得新生。美国之音记者巴尔兹季，马里兰州报道。
澳大利亚科学家受到美国宇航局进行的太空实验的启发，开创了一种被称为快速繁殖的新型农作物种植方式。
这座温室大棚位于昆士兰，而国际空间站远在天外，但后者为前者发明快速繁殖技术提供了灵感。
他们正在做的是在长明灯底下种植小麦，这样植物就不会睡眠，可以骗它们长得非常快。我们认为这个工具相当的酷，它可以真正的加速我们的研究和地球上的农作物繁殖。
这种快速繁殖技术使用 LED 灯，每天集中持续照射22个小时，激发植物的早期繁殖能力。这可以让科学家在一年时间里培育6代植物，而不只是在农田中培育1代，或在普通温室大棚里培育2到3代。
运用快速繁殖技术，我们只需要6周时间就可以将小麦和大麦的种子培育成熟。它对澳大利亚和世界其他国家种植的许多其他农作物也适用，比如鹰嘴豆或油菜。
专家表示，通过这种技术增加农作物产量，可以帮助喂饱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口。
到2050年，会有90亿人口，90亿张嘴嗷嗷待哺。我们现在的产量不能满足这个需求，所以我们需要在基因方面有所突破。农作物的生长条件将包括更温暖的气候和更频繁的干旱，更不用说进化迅速的虫子和病菌了。而我们必须在这些条件下增加产量。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在《自然》杂志上概述了他们的快速繁殖技术，分享给全世界的科学和植物育种专家。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全球超过4万名学习工程专业的初中学生最近进行了一场未来城市的设计比赛。比赛开始于2017年的秋季，本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特等奖的颁奖仪式。
未来的城市会是什么样子？这完全取决于你的想象力。
初中生们想出来的一些点子，让我坐下来回想，不由感叹：我怎么没想到呢？
这些年轻的工程师们说，好的想法需要动力来激发。
我想成为一名工程师，因为我最喜欢的超级英雄是钢铁侠，他也是一名工程师。我还想去麻省理工大学。
好的想法也需要用于承担风险。
我非常骄傲自己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而且我可以做得很好。
今年未来城市比赛的挑战是为老年人设计一座城市。在对数百个作品和设计可能性进行评审后，头等奖被颁给了来自维吉尼亚州北部埃德林学校的团队。
我们大家简直喘不上气来，我的天，现在是什么情况？然后他们说我们赢了，我们太高兴了。
对于比赛组织者而言，竞赛的目的是培养下一代的思想者和科学家。
孩子们被赋予了权力和信心，不仅是让他们成长并且有潜力成为工程师，还要让他们来影响他们的社区。
特等奖包括一笔7500万美元的奖金，获奖团队计划捐给自己的学校。
我们能用这笔钱做许多事，来改善我们的 STEM 项目。
来自世界各地的44支队伍最终入围未来城市总决赛。而对于获奖队伍来说，他们目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休息和放松。
我们首先要庆祝一下，明天不上学。
对于这些学生来说，这是一个欢迎入行的奖励。他们中的很多人注定将成为工程师。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中共拟议删除中国宪法里有关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这两天呢引爆了海内外的议论和质疑。登基、称帝、终身、复辟，甚至袁世凯都成了网络热词，当然也成为当局封杀的目标。习近平真的会成为终身掌权吗？习近平终身执政是能保住中国的稳定与进步，还是会带来更多的动荡与不安呢？除了任期制，习近平的修宪还有哪些重要内容？提前公开修宪建议，提前召开三中全会的目的何在？北京时间星期二晚，时事大家谈与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见。